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神学导论。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得到属天的福分。
上个礼拜我们讲的是神学导论中间的导论，这个其实名字很奇怪，神学导论中间的引言吧，应该这样说哈。神学导论呢，在英文里面自成一科，因为它叫的 prolegomena。prolegomena 的意思就是说一些 introduction， 在你读神学之前必须先知道的一些先期的知识，其中最要紧的，从改革中的立场，或者说从更正教立场来讲，最要紧一件事情，我们会在以后几课里面提到，就是关于圣经。我们所讨论的不光是要讲正典，更是要讲它的无误，圣经无误论啊。为什么说圣经无误论？是不是非常字句的说圣经无误论，没有一个字错的啊？他跟有些我们有个小朋友，我叫他小朋友，现在大概也四十几岁了啊，是我们同学的孩子。他就告诉我，他的小孩子啊，那时候我去看他，大概刚刚五六岁，小孩聪明的不得了。他看见他父亲跟我在谈话，他呢要吃早饭，那是我们礼拜天早晨吃饭要去聚会嘛。他看见我忙得不得了的时候，他自己从 high chair 上一个人咚咚咚咚咚咚爬下来，咚咚咚咚咚跑过去，拿了一碗 cereal 倒了牛奶，咚咚咚咚跑回来放桌上，一爬上再吃，乖得不得了的孩子。这孩子从小会读圣经，所以教会呢鼓励他，到他们六七岁已经读完一遍圣经了，很快啊，看他识字很早，他大概四岁会读圣经，读什么不知道，都懂不晓得，可是你考他记得。他教会呢大概六七岁七八岁奖励他嘛，他父亲教会长老奖励他，所以小朋友读完圣经要给他一送他一本圣经，但他又程度很高啊，所以一般小孩子圣经他不要，Children Bible 他已经看过不晓得多少遍了，要给他 Regular Bible。 结果呢他父亲发现教会给他 Regular Bible 他不看，问他为什么，伊诺说 Dad this is not Bible。 为什么？他看 King James， 教会给他现代版本他不要看，大家读 King James， this is not Bible。 所以我们对圣经无误论当然不会有这样的看法，认为不是 King James，或者不是和合本就不是圣经哈，不会这样看法。但是呢这个神学的根基在于圣经。上年我们讲过，神学并不是研究神，因为当我们说研究神的时候，不仅是不够恭敬，而且根本不够资格。你如何能研究神？神岂能被你放在这个实验室里来研究啊？所以在约伯记里面神说恶鱼岂能跟你玩耍，这一样道理。所以神学并不是研究神，当然结果是我们认识神。上个礼拜我们讲过这个当中的一个矛盾呢，一个 paradox， 神愿意非常乐意让他知道我们，让我们认识他，但是我们没有资格研究，所以神的方法就是借着启示使我们能够知道他。这个启示就是我们所说的圣经这个成卷的过程。那今天我们重新再研究一下什么叫神学。这里呢第二章我们讲神学的使命，所以一开始要知道什么是神学。第一个大题目我们就说神学的定义和名词解释。有些名词我们解释过以后呢，你就顺便你也知道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所以第一个，什么叫神学？神学呢就是信徒对于神的启示一种系统性的阐明和理解。这个呢基本的动作就是说，神学一定是信神的人，一定是门徒，一定是信徒去做的事情。因为当你不是从信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你会有很多很多的 criticism。 当然这句话的背后也就是对那些批判学者所采取保留的态度，因为他们并不是一种信仰的态度。当然异教徒也可以研究圣经，他没有圣经根基，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也可以研究圣经，我们不能反对他， 但是当我们自己来设立神学的时候，我们不愿意让什么人都来设立神学啊，结果他出来神学离开基本的信仰，对于神的儿女一点没有益处。所以我们说神学就是信徒对神的启示一种系统性阐明和理解，不在这个同一的认识上面呢，我们神学就不能谈。要谈的话呢，要退好几步，讲明什么叫系统，什么叫神学之外，这个阐明之外呢，理解之外呢，这个理解的意义就不同了，因为跟相信的跟不相信理解有很大的分别啊。所以呢，我们说信徒对于圣经的了解，然后呢，这个启示就是在圣灵的末世运作之下，用人的文字所写成圣经真理，一定是写成成文的。因为我们圣经研究对象，神学研究对象只能是成文的圣经，非成文的圣经，如果你今天有个启示，明天有个启示，我们赶不及，来不及，追不上，所以不谈那些。所以呢，神学虽然不是信仰，我们没有法子说神学就是信仰，因为研究神学的人很多，也不是信仰的中心，因为信仰中心是耶稣基督。但是呢，神学却是对信仰真理的系统性的了解和阐明。你注意到他这里两次提到了解和阐明 ，understanding and illustration and explanation， 啊，就是你对于事实的了解，再加以你的用你自己的话来说明，这个叫做神学。在这个定义底下，我就说，信耶稣的人不能不读神学，你不一定要读神学。但你不能不读神学，因为你不可能说你对一种你所信仰的不了解跟不能讲清楚。人家问你说你信什么，你说我信的跟我牧师一样。你牧师信的什么，你不是我牧师跟我信的一样。那么你们跟你跟牧师跟你信什么，我们信的都是一样。这个不像话。啊，
你信什么就说你问周牧师。
哈哈，那我就啊
哈。我们的代言人。
所以当我们信了主以后，其实我很喜欢这班，为什么？因为你们说真的信主都不是刚刚信主，可是对于读神学有这样一股热情跟冲劲啊，我觉得很好的。因为你如果读神学没有 passion 的话，你不可能好好的读，因为如果不是很想要读的话，你把它压着去读没有什么意思。可是一旦你明白什么叫神学的时候，我就说没有基督可以没有神学，你不过不花功夫去读，但你不会没有了解，那不如好好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教会开的课的时候，希望不仅你们读了以后倒过来，你们借着主日学，借着团契，借着小组，能够把神学很正确的给人。不仅你自己要读，你们读的过程你们变成老师，那当然学无止境了，一面学一面懂得更多，然后越来越清楚。或者有些人中间你们会继续读完，你说不要读牧师没有关系，读 THM， 读 THM 基本上你够资格教啊，这个学术性的东西。所以我是很盼望经过这样一些机会，大家了解什么叫神学，有没有一种陌生的态度跟一种惧怕态度，更不会有提前认为说啊，读神学没有用，这个不如学神。上次我们解释过，这个学神跟神学并不冲突，你神学不好好读，你还是不认识神，你要认识神，你还是可以好好读神学，不冲突。好，现在呢我们要解释两个名词，一个叫启示跟末世。启示跟末世什么不一样？启示呢基本上有两种，一种叫普通启示，一种叫特别启示。这个呢是定义 definition。 为什么叫普通启示？因为这是一般性的启示，其实就是对于创造的启示。讲的最清楚就是罗马书第一章19节开始讲神的创造，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明明晓得，无可推诿。这是神的启示。当神把万物放在那里的时候给我们看，如果我们有眼睛看，我们不能够看不见。既然我们有思想，但我们看见以后不能不明白。所以从所造之物明明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意思就是你看见有创造，你难道能说没有创造者的背后的创造者的手的干预吗？所以这种 这种自然的情形，神的创造，神的作为，还有一个呢，神迹奇事，这是神继续的创造。所以神的创造，神的作为，对于他的创造的眷顾，是为着每一个人，而且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得见的，这就叫普通启示 general revelation， 是一般性的启示，没有人说他比较聪明，他看见普通启示多一点，人比较笨，看见普通启示少一点。在以前有一次，有一段时间，我在这个就是无线电，用小盒子、小耳朵听那种，就是固定波长的。啊，有一个人呢，我做一节目与你同享，他就每次都要打电话来。这个人大概不知道什么道理，他大概说啊，他的天地两本大书，一本是圣经，一本是自然。他呢，完全相信神的创造的一般启示，但是我问他说你圣经读不读，他说圣经不读，所以他的了解，他当然有神，讲得很好，可是你认不认识耶稣是谁，他不认识，因为他只相信天地两本大书，他没有好好读圣经。所以当然他恐怕也认同基督教信仰，可是看见创造不一定会认同耶稣基督，不一定会认识耶稣基督，知道有神。所以普通的创造，一般的创造有它的限制，所以我们说只能说 general revelation、啊、什么叫特别启示呢？特别启示就是救恩的启示，是一种救赎性的启示。有些人以为特别启示啊，他说我有特别启示，他说我做梦、啊、做梦的梦见特别启示，不错，你不能说它不是特别启示，这是一个个别性的特殊启示，是个人性的，也是个别性的，但对别人没有意义。你做梦归你做梦，你做梦你要做皇帝的时候干什么，你特别启示那是你的，跟别人没有关系。我们所说特别启示呢，是神为了救赎的缘故，为了成就他救赎的计划，有一个目的性的而给人的一个启示，没有他的人不会得的救恩，不能得的救恩。所以有叫做救恩的启示，特殊性的启示。所以当你讲特别启示、特殊性启示，你也晓得不是说只是说我们每个人有自己个人的看法，这个特殊性启示是一样的，内容是不改变的。而这个特殊性的原因是因为没有这个特殊的启示，光靠着普通的启示，人不会认识耶稣，不会认识救主，不会认识救恩啊。英文就叫 special revelation， 这个 special revelation 是针对的 general revelation 来讲的，不是 personal revelation。 旧约里面很多先知他们有 personal revelation， 但是他们的 personal revelation 写出来之后变成 special revelation， 为什么变成圣经？刚才你问的问题是吧，刚才你问什么？哎呀，刚才我已经说了，因为这两个名词是基督教所创造出来神学上名词，所以我们需要解释。你说为什么普通启示人不能认识耶稣？是因为普通启示我们指的是神的创造，可以从这里推断有神。我刚才你说最好的解释就是罗马书第一章说的，借着所造物，所造之物叫人明明知道有神，那这位神是谁？不认识。所以保罗才需要在使徒行传里面第十七章所讲的亚历巴谷，在亚历巴谷那里宣传说你们所敬拜而不认识的。很多人看见山川，看见河流，都相信有神，尤其多神的信仰。上次我们说过，不同的神学的架构，不同的神观，他认为有神。你问他怎么知道，他也说不上来。有山川，一定背后有神，他的理由也是不完全的。但这种直接从判断而来，可以说从本性知道的神的存在，不足以让人能够认识特殊的启示，指的就是圣经跟神的话跟耶稣基督。没有特殊基督启示，人无从认识神的救赎的方法。所以这句话呢是 inclusive， 包括犹太人。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信仰从犹太人的信仰接续而来，所以我们相信这个特殊启示，当神把旧约给了以色列人的时候，他的目的是要叫人知道这位创造的神是谁。所以在犹太人的特殊启示中间，他有神的名字，这个神的名字可以靠着得救，他们不能够忘乎神的名， 因为当他呼求神的名字的时候，这个名字本身有它的意义，代表神对人的救赎，就是我们说亚威的意思，这就是我们所说 Elohim 的意思，这就是我们说亚威 Jireh 就是耶和华以勒，就是说耶和华尼西，耶和华 沙马，耶和华沙龙，耶和华是我们平安，在这些名字的背后都有神特殊的启示。虽然当初是借着那些先知所写的，但是既然写出来，先知有权势的权柄的能力把神的话语带给百姓，人就因此而认识神。就连上我们讲旧约摩西五经都是属于特殊启示，不是普通启示，因为这个特殊启示里面叫我们直接知道神对于以色列人的眷顾，对于以色列人的计划，对于以色列人的保守，对于他们犯罪的时候一种预备准备 remedial 一种救赎性的计划。所以当我们讲到的时候 we are inclusive， 是包括对于犹太人救恩都放在里面，我们没有意思在不同的时代里面，我们没有意思说旧约已经过时了，至少当他刚刚出来的时候，神的目的是借着这些他们可以认识神，而且也借着神所颁布他们的律法，包括这些 ceremonial law， 包括一些洁净的仪式，他们可以由此来认识这位神，并且跟他们的关系。就连我们讲的逾越节，神逾越节借着逾越节救赎以色列百姓，也是一种关于救恩的知识，以色列人应当凭着这些救恩知识能够认识神。你注意到我这里讲这个话的时候，已经包括了在改革中之后所有对于基督教信仰中间不同的派别，包括时代论者，包括天主教，包括基督教。在时代论的眼光呢，旧约的时候神借着犹太人所留下来的圣经足够叫他们明白神的恩典跟神的立约，这个是他们蒙准救助。如果借着时代论的说法来讲呢，我们今天讲的神学就涵挂在不同的时代中间，神所以人所以认识神的方法会不一样，但是所有的认识都同样要求一件事情，信心，我相信神这样说，事就这样成就。所以我们才说到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一直为他立意，在我们讲释经学所提到的问题，讲到旧约概论也提到的问题。那么非时代论者改革中的意思呢，就有一点不一样，意思就是说在旧约里面意思是隐藏的，连亚伯拉罕的信心都是指对神的信心，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所以才有保罗讲到加拉太书当中一种复杂的情形，神指的并不是众子孙，一个子孙就是指的耶稣基督。所以这里呢，对于旧约的诠释在基督教里面产生不同的派别，而且对于时代论者跟非时代论者呢，他们的观点不一样的时候，神学观点不同，他们的解释就不一样，但是都是一种理性的认识跟解释，都在这些所谓神学的定义之内。刚才我们讲神学是什么，神学是信徒对于神的话一种系统性的阐释跟了解，一种阐明跟了解。所以你不管是 Arminian， 不管是这个 Calvinist， 不管是这个 Dispensationalist，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派别，你一样是在这个神学的范围之内来讲你对于圣经的了解跟诠释，所以并没有违背的定义。而我们也都能接受各种不同派别在神学上不同的派别所产生的这个判断，我们都接受，因为知道他的观点有点不一样。所以我希望读神学不是说因为我们选择信仰所以加尔文主义就变成牢不可破，其他不是加尔文主义都是要进地狱的，没有这种事情，没有这种事情。因为加尔文主义也好，亚米念主义也好，都是你对圣经一种系统性的阐释跟了解，最多是人的决定。要晓得神学不是神的启示，圣经是神的启示，根据神的启示我们认识的神学是人的判断，不是神，这点要非常清楚，不然读完神学一个都变成神了，你懂我意思吗？很多人就这样弄错了，读完神学他以为他是神了，我解释圣经我有系统性解释，你没有系统性解释，所以我是一定对，你是一定错的，因为你没有系统。 这个绝对不是神学的意思。神学说对我的了解，对于我系统性的，我经过我的头脑分析，我的组织，我了解这样，我说出来不过是表示我的软弱。如果有什么缺点，那是我的不足。我是想要系统性了解，我只能尽我最大努力做出系统性了解。既然放出来了，给老师改分数，当然没有人足够做成绩改老师做老师，所以每个人都是学生，大家一起来讨论。每一种行为的影响都是因为信仰的结果，但是信仰的结果，所有行为影响不一定都是负面，也不一定都是正面的，有正就有负。Armenian 一般讲起来应该对传福音比较热情，因为他相信神给人自由意志，所以他传福音的时候尽量鼓励人做那样决定。 Calvinist 不能讲这样的话，所以很多时候 Calvinist 传福音抢神的拣选，最后叫人决志，这跟自己矛盾，一般人不去问他。所以当我们真正有 passion 的时候，你会把神的旨意神的救恩讲得很清楚，叫人无法抗拒，那是 Calvinist。假如你传福音带着这样热情，叫人无法抗拒，我承认你是 Calvinist。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种 passion， 你不能够传福音说叫人无法抗拒，你哪里是 Calvinist？ 你并没有把神的旨意带清楚，因为 Calvinist 相信神的旨意是无法抗拒的，神的慈爱是无法抗拒，所以一个好的布道家是无法抗拒，他不管怎么样 Calvinist 说这个人是 Calvinist， 为什么？他讲的信息我不能否认，我不能拒绝，所以他一定是 Calvinist。迪亚莫里、维德冠这样都变成 Calvinist， 其实他们不是 Calvinist。但是呢，因为从 Calvinist 观点来讲，任何人能够把福音讲到不可抗拒，他就是个 true Calvinist。这个开放的观点，很多 Calvinist 不接受。我怎么知道你是 Calvinist？ 我怎么知道你是 Calvinist？ 看你传的福音嘛，你传的福音真正 passionate 有力量。你不说你不是 Calvinist， 我都要说老兄你是 Calvinist， 因为我听见你反应，我福音我不能抗拒。对不对？对于任何人带他信徒的那个人是 Calvinist， 因为什么？神把他不能抗拒的旨意传给了我，我接受了，所以他即使是 Armenian， 我要做 Calvinist， 我一样心安理得做 Calvinist， 因为我的确是接受了不能抗拒的福音、right? 所以每个神学你要从不同角度来看，看他的优点跟缺点，这样你的思想是开放的，而且你也跟所有人对话。如果我对 Calvinist 说，哈哈，你看你们 Billy Graham 也是 Calvinist， 他们一定瞠目之所对，我讲真话。但你想想看，我 Calvinist 是不是相信神的恩典是不能抗拒的？那么 Billy Graham 传福音不能抗拒，你说他不是 Calvinist？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我是诡辩。但这诡辩对加尔文主义来讲呢， they need that， we need to hear that， 因为我们太以为自己中心了，你跟我不一样，所以你不是 Calvinist。 Wait a minute， 这个态度不是神学，这个态度你不是在解释圣经，是你在解释圣经，不是你来阐释圣经，不是你让圣经来跟你自己解释。所以我们读神学的人，如果读的食古不化，读的真的是真正是怎么讲，太目中无人，这个根本不是神学，他没有学好，我都不愿意做他老师。你懂吗？如果听我讲过有说那个，我是跟周老师学的，但我你把我害死了。你知道，如果当然我最不喜欢是说就是把人封为古儒大师，我们很多幼稚的人呢是有大师心态的，我是跟谁谁学的，我不会错，因为我跟谁谁学的，我不愿意人这样说，我会错，你为什么不要把我当大师？我一定会错，而且我错的很多，只是呢我错了我肯改，你不知道我改不改，你不知道我改了、但是我并不是没有定向，我不容易改，因为我有些 system， 但如果真正知道错了，好在我的 system 是非常 宽松的，而且我不讲太多我不知道的事情，所以要改的不多，至少我写几本书到现在不需要改，因为我们必须要有非常开放的态度才能读神学，你如果不开放的话，你读到后来头脑太东空了，把你自己害了，把别人也害了，你所传的不是真正的圣经信仰，是你的信仰，是你的神学，不是真正的好的神学。 所以这里呢，主要解释两个词，一个是普通启示，一个是特殊启示。了解就好，普通启示等于创造，特殊启示等于圣经，你这样了解就可以了，基本上帮助你记忆，人家还问起来呢，你就可以解释啊。所以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归纳。所以呢，救赎启示又有两种方式，第一个就是道成肉身，神的特殊启示显明在耶稣基督，它的重点在于道，道成了肉身，而不是那个成肉身那个成字，就是把不能看见的神变成你能看见的耶稣。所以解释道成肉身一句最好的话，就是约翰福音自己所说的第一章啊，道成了肉身，底下说的呢，从来没人见过神，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所以这个叫道成肉身的意义，神是看不见的，但是借着肉身可以看见，神是看不见的，借着创造之物叫人可以明明晓得神是怎样的，人不知道，但是借着降世为人的耶稣，我们看见神怎样做人，而且在神所创造的人身上应当有完美的人性的表现，像耶稣基督一样，这是道成肉身意义。所以从来没人见过神，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它显明出来，这个叫做特殊启示 Special Revelation， 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所以呢，意思就是说神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上，在人的生命里面，在人的理解里面对人说话，叫人呢不能不明白，不能不接受，无可推诿。耶稣基督已经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再不能说神是隐藏的，神显明自己 Theophany、啊、这个 Theophany 这个字呢，就是神的特殊显现。神的特殊显现在旧约里面常常借着天使显现，或者我们去读旧约呢，神像的亚伯拉罕显现，是吧？去读旧约发现神像的三孙的父亲马诺亚显现，像基甸显现，很多很多，这叫 Theophany， 一种超然的特殊性的在肉身中间的显现。但是当耶稣基督来了以后呢，这是 Ultimate Theophany， 最终极的肉身显现，而且不是显现以后忽然不见了。马诺亚的父亲看见了神的使者，对他太太说，祸灾祸灾，我要灭亡，因为看见不能看见神。他太太说，你这傻瓜，神如果要灭你性命，何必那么辛苦还要显现一下，你一定不会死。他太太比较有头脑但是呢一下子不见了。神的使者他们向他献祭之后，他的杖一出到那磐石上面，那个祭肉就焚烧了，变成烟了，然后使者不见了。那他们有知识没有去到处找，因为他到哪里去了？同样情形，耶稣基督造成肉身在以马忤向两个门徒显现，忽然他不见了，就他们讲讲好一拨饼，他们看见他拨饼，忽然一下不见了。这些人没有到处去找了、啊、钻到桌底下去了，钻到哪里去了？他们知道神像的显现，耶稣基督肉身显现。所以这些人呢 Theophany 经历到神特殊显现。你说现在会不会还有这样特殊显现？在原则上面我们不会拒绝，但是在实际上面很小心，是不是这个人精神错乱，看见古里古怪东西，还是什么？
Maybe it wasn't your best
friend.
No. Okay, sorry.
所以我们讲到 Theophany 时候是终极的显现，道成肉身就是终极的 Theophany， 神的显现，那叫人没有办法不接受，这是一件真实事情。第二种呢，就是我们讲的道成肉身，第二种呢就是道成文字。当我们讲道成文字的时候，我们给它一个特别字叫做默示，因为新约里面告诉我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个圣经只是旧约 Scripture，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意思是神在其中吹气的，因着向先知默示，他们写下来。这个默示的方法就是神在其中吹气，这个气息呢是神自己的气息，借着先知的口或者借着先知的手写下来。所以这个默示中间含着，或者说里面所有内涵是神的话语。 当他比之于书的时候，用人的文字体现神的心意，所以道成了人的文字，是借着圣灵的特殊工作。这就是我们说灵感，圣经是灵感，圣经是圣灵感动人写的。彼得前书说，我们彼得讲到保罗写的信是圣灵的感动，我们的弟兄不是随便照他自己意思写，是圣灵感动他，所以我们也不能强解经书，像解其他经书一样强解，就自取沉沦。所以以色列的百姓知道，这里有很强的传统，因为从摩西开始，早晨我们在讲摩西五经，讲神的正典啊，讲这旧约正典，就提到神的末世性，怎么写的？当然你仔细研究创出立名声，你就可以说摩西在旷野的时候他有40年的时间，把神给他的启示都一点一点写下来，就变成今天我们所了解的摩西五经啊，大意如此。那这个呢，以色列人很早就接受，这是神特别的工作，托少数的几个先知启示他们，给他们默示，借着圣灵的感动，让神的仆人没有错误，没有误谬，这个就是无误无谬啊，无误无谬写出来，并且也借着圣灵带领教会把这些东西呢确认。这句话背后我们上次说过，就是正典性的来历，是经过教会确认，这是出于神的，才接受他们做经典，成为纯正的话语。这个纯正的话语呢，在提摩太前书呢叫纯正话语的规模啊，这规模两个字，一个 form， 一个外面的格式，一种 pattern， 一种这个字呢，就是其实它的意思就是一种 structure 啊，纯正话语的规模，也就是今天我们常常讲的系统神学，这个字是这样来的。系统神学这个字就是根据保罗对提摩太讲的，你要守着系统的规模，纯正话语的规模啊。所以神学呢，就是我们对神的启示本乎这本圣经来思考神的心意。有了圣经，我们从末世的角度，神把这个末世给人，人借着圣灵的感动，借着圣灵的开启，借着解经的原则，借着圣经所陈述当时的背景，所以我们讲释经学啊，来了解神的话语到底说了什么。所以有些神学呢，释经学跟神学导论是一课，从释经学开始，下面一半就神学导论，一样两个学分啊。今天我们分开来的，给他多一点学分，一个是三个学分，两个都是三个学分。所以这门课学完之后，会发现跟释经学有关系。我们记得释经学最后一课，我跟大家上了一课，什么叫神学？是很 compact、concise、很简单的、简明的说到什么神学。那今天我们在神学导论里面呢，就是特别详细讲到什么神学。所以在上次神经学完了以后，我就说其实所有的神学都是系统神学，不仅我们所了解加尔文的系统神学啊，或者你说亚米尼的系统神学，也包括了释经学，包括了圣经神学、旧约神学、新约神学，包括所有一切有系统研究都是神学啊。所以当然今天我们讲系统神学呢，特别着重在于神本身一些基要信仰，更准确说应该是教义神学的认识啊。所以系统神学呢，是把神的话语组织起来，把神的心意借人的话来组织起来，好叫我们了解。所以神学家的工作，也就是把他们所能了解的东西，借着可传递的话语再一次传递给人啊。文字本身是没有位格的，它只是签字给人拿来用的，但是思想思考的结果是有位格性。当我们思想的时候，我们人在话语里面，所以使话语成为位格。当神的思想在文字里面的时候，神进入他思想中间，在文字中间产生位格。这话的意思就是说，虽然我们说我们可以思想，但是我们最终所明白的是神自己借着话语所起出来，在他的里面。所以有一件事情永远不能解释，从这个什么 epistemology 是认知学，就是知识学，人怎么会知道的？一件东西怎么知道的？讲我们感官的领受，要经过我们思考过程。比如说这个东西是热的，什么叫热？ 是你手的感觉，还是你看你手冒烟，你知道是热了？这个认知的感觉非常复杂，人有五官，所以基本上五官是一种认识知认识的机关。但是人之所以会认识，不管是不是仅仅五官，还需要经过思想，而且因为重复的记忆，使这些思想变成我们能够体认主观的东西。我知道它很热，因为我有经验，在比我的体温高的时候我觉得它是热的，在比我体温低的时候我觉得它是凉的，这是我们讲认知的过程 epistemology。 但是对于圣经来讲，我们怎么会认识呢？因为有些事情不是我们的认识，是神自己关于自己的启示，所以我们的知识能不能准确，还要最后拿神所要让我们知道的是不是相同来了解。换句话说，神的启示经过什么样的过程在我们认识，这是今天我们所讨论圣经的知识学 epistemology。 对，这是我们应该知道的。所以呢，什么叫做启示？刚才我们讲的总括起来，一般启示跟特殊启示，特殊启示呢，最终的答案在耶稣基督，因为这个是没有错误，准确的把神的心意所表达出来的。这些借着先知所说的，圣经说嘛，先知所说的也有限，我们所知道也有限，等待完全者来到。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是一个完整的 pattern。 对于耶稣基督认识会帮助我们认识圣经。当然今天我们所以认识基督也是因为对圣经的认识，但是圣经里面对耶稣基督启示跟神自己借着耶稣基督要叫我们明白圣经是两个不同的过程，两个不同的步骤，而且后者的步骤远超过前者。所以耶稣基督可以 override 我们对圣经有限知识，因为他一显现的时候，他这个知识是全面性的，是没有限量知识。这件事情是很难说明的，但是有信心懂得什么叫 epistemology 就知道，那当然，因为耶稣是真正的知识 true knowledge。 神的 true knowledge 在耶稣基督里面，不在圣经里面，圣经有不够完全，耶稣基督是 true knowledge。 所以今天我们说到底他是谁呀，这句话不是那么容易回答。对于不信的人来讲，你就要知道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能够救你脱离死亡，能够赦免你的罪，足够了。但对于我们信主的人，研究神学的人来讲，我们说到底耶稣基督是谁呀？我也不敢说，因为他是神一切所蕴集的知识丰富，而且是神本性的一切。这个世界有多大，耶稣基督来了他就有多大。当他能够向你显现的时候，你所得到的是无限，但经过我们说出来又被有限。所以这个事情是从认知学上来讲是一个懂得但却不能完全解释的事情。我想我可以传递之后，你们可以了解我所传递的。所以当神自己愿意启开他的心叫我们认识的时候，那个是无限的知识 eternity infinity comes to you。 读圣经如果不羡慕神的显现是很奇怪的，但是我们又知道神不随便显现，借着他的圣经叫我们可以晓得，我们就应该好好读圣经。但是不要满足于圣经，要知道我们所读的背后那一位不能够被话语限制的，神是不能被话语限制的。好，问一个问题，假如耶稣基督没有道成肉身，神的末世完全不完全？你不能这样回答我。为什么不完全？我知道不完全，但这就考，这就是问你说你懂不懂为什么神的启示在他儿子里面跟在圣经中间还是不一样。根据什么我们说如果耶稣基督不来他的启示还不完全？没有错误但不够完全，为什么？旧约跟新约就这点不一样。记不记得希伯来书第一章怎么说？ 神既在古时借着先知多次多方晓谕我们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经他所承受万有的。我们从旧约虽然是有限的，但先知讲的那么多，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基督，但这个启示必须是先知所说的才能明白，先知没有说的不明白。先知本身知道也是有限，但是等到那完全者来到，耶稣基督一来，远远超过旧约一切启示的总和。耶稣是非常 conscious 应验旧约，绝对不被旧约限制。神借着先知所启示的圣经 perfect 完全的，但是跟完全者一比就不完全。神已经把我们关于敬虔的知识都给了我们，在旧约里面足够了，而且够我一生享受，一生研究，研究不清楚。但等到神的儿子一来之后，那个完全者来到，过去的都算不得什么。这就是保罗讲到哥林多前书第几章啊？第十二章的奥秘。第十二章的奥秘，不是说旧约来了，不是说新约一来，启示就完全，不再需要有先知工作了。我跟你讲，先知工作也不够完全，只有耶稣基督是完全者。他一来，因为很多人，尤其一些比较保守这个解释呢，就不愿意在这个二十一世纪还有先知的工作。所以说圣经的正典一启示，圣经神的启示完全的，神的启示完全是相对的。旧约来讲是神的启示在新约完全，但旧的那个绝对者来说，那个完全者来说，神所启示的话语还不能完全代表他儿子。他的儿子超过神的话语，超过圣经，绝对不违背圣经，因为耶稣自己都一个字一个字说，这是指着我所说的话。有许多指着他说的话我们看不懂，还有许多圣经没有记载的，约翰说连世界也容不下，因为神的儿子是那样一位完全者，他一来一切的问题都在他面前敞开，赤裸敞开。所以说我们今天信耶稣这么简单，信了耶稣，耶稣基督进到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这是什么恩典的？什么样的恩典的？那么样一位伟大的主，全世界之首，全宇宙之首，在他的里面，今天既然住在你我里面，不能理解，但是我们接受相信。好，第二个要讨论的问题也是名词解释，因为在刚刚我们讲那个神学的定义里面有一段讲到神学和信仰，他说神学虽然不是信仰，也不是信仰中心啊。那么神学和信仰什么关系呢？这里呢就再一次提那句话，神学不是信仰，也不是信仰中心，因为信仰中心是耶稣基督，但是神学却是信仰内容的系统性的了解。这句话明白吗？神学却是信仰内容的系统性的了解，也借着这个系统可以解释出来，也是了解跟阐明两件事情。明白这句话意思吗？哪一位愿意试着回答？什么叫做神学是信仰的内容？神学是对于信仰内容的系统性了解跟阐明，这句话什么意思？安主说说看好不好？这句话什么意思？
我觉得这句话本身就讲得很清楚了，
对，
果然是校长。
他我刚不有什么需要解释
？OK， 有没有人不懂这句话？那我问问看，你们看我懂的对不对？你说，
如果说信仰的中心是耶稣基督，那么神学的话是一个 peripheral 的，是 就绕着耶稣基督要了解他的一个表现，一个产品，所以是一个secondary， 只是对这个原来这个实体的一个解释而已。
好，我现在意思就要你们回去想，什么叫信仰的内容？你信仰内容是什么？
我信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我们赎罪，然后我们才可以回到父神的面前。
OK， 宝
血遮盖我们。
好，你看见没有？你所讲的是《使徒信经》以那个为蓝本就可以解释。信仰内容多面，信仰内容多面，对不对？因为我们说我们所信仰的，我相信一个基督徒应该在地上有非常好的品性，因为我们是荣耀耶稣，这是我信仰。你不能说不是信仰，但是这么多信仰的范围之内，这一个中心，不是许多中心，这个中心是耶稣基督。为什么我的生活要荣耀神？为什么我相信我做的基督徒我应当荣耀神？因为这是我的信仰的中心，耶稣是我信仰的中心。不能因为我表现好不好来决定我的救恩。我所信的不仅是我怎么样得救，也包括我应当怎么样行事为人，都是我信仰一部分。而且信仰内容不是抽象的，信仰内容一定是具体，底下也提了。所以呢，这里话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说，神学给我们一个最清楚的 focus 焦点，就是让我们明白所有信仰都是跟耶稣基督有关的。我们信仰的内涵，我们对他一种系统性的了解，就在于说今天我信仰的点点滴滴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也就是说，因为我抓住了耶稣基督作为信仰中心，我其他一切信仰内容都跟着可以定位。为什么要传福音？在我的信仰里面，你的信仰里面有没有传福音责任？有。你有没有为别人祷告责任？有。为什么？现在你了解，我不是说哎呀要记住一百件事情做基督徒，我也记不得这么多，但是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在我基督徒的生活方方面面，每一件事情都不能跟耶稣基督没有关系。这个是神学所给你的结果。你不需要去把所有内容记住，你会发现每一件内容都跟耶稣基督以他为中心有关系。我很高兴你们看的定义明白，但我一问我就知道还没有抓住要点。他的要点就是说，一切信仰的内容都是耶稣为中心。有很多的信仰内容，包括可不可以吃肉，要不要守节，要不要守日，这都是信仰内容。你不管怎么样信仰内容，离开了耶稣基督没有太多意义，只不过是教条而已。底下我们会研究什么叫教条啊。所以呢，神学信仰系统性的宣告，出来一个字叫宣告。神学是信仰系统性的宣告、宣言或是教导。你有了神学，你的信仰就可以宣告你的信仰，你也可以照着神学来教导别人关于你所相信是什么。因为你讲得出一件理由，我为什么要传福音？因为神学告诉我我要传福音，这个神学是我对于整个我信仰系统性认识，所以我决定这是我信仰一部分，我需要传福音，我也要告诉教会，告诉所有神的儿女，你该传福音。没有一个有正确神学认识的人可以说啊，反正神会救人，你不用去传福音了。这个不是这样，圣经不是这样讲的，神学不是这样告诉你啊。所以呢，神学是信仰必然的效果，有信仰的人一定有神学的结果，他不一定好好读，但是他一定懂得神学的结果是什么。用神学性系统性来思想他的信仰，我们到底相信什么？当你这样一问自己去想的时候，你的神学就慢慢的浮现出来，成为一个系统。你要解释，你要对自己解释，是吧？我记得我跟师母刚刚信主的时候，那时候是 shock， 信了耶稣了。但是我自己出来一个矛盾呢，我们从前读物理的时候，我们学的是什么？进化论呢？到底我相信什么呢？到底我相信进化论还是相信神创造呢？ 我有什么理由一定要相信神创造而拒绝进化呢？我们俩一个读生物，一个读物理，两个都是跟进化论直接冲突的。一个是使无变为有，一个是从没有生命变出生命的。那到底我相信什么？这就是立刻经过神学的反思。也许你都不知道这叫神学，但当你去想你信什么的时候，当你在明白自己信仰什么时候，你已经进入神学。
其实到最后你是活在神学里面。
当然不，你不能不活，你不能不活。
以前会觉得神学是神学啊，你是你啊，可是这样子的话 suppose 如果是基督徒的话，我们到最终就是你 understand 以后，你就整个就是活在神学里面，你所有思想的每一件生活所有全部都是 related。
Exactly，
中心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来读神学的人，我们一听他讲话就知道这个人神学思想还没有整理好，他很多东西但是不知道怎么定位，所以他有乱。读神学的好处对自己是一个整合。再回来，什么叫神学定义？是刚刚怎么读的？对了，所以你说我们怎么能不活在神学里面？当你这样的偏着你的习惯，因为你读圣经，你相信人的话语，你每件事情都要自己 consistent， 对不对？你不能跟自己矛盾是吧？你自己跟自己打架，你知道你在假装，那是可以的。你说我今天对不起耶稣，我假装一下，你可以的，但你会去认罪回去，对不对？你说主耶稣对不起，我今天也有是 temptation， 我买了我不需要的东西，你可以认罪嘛，但是你不能不 consistent， 对不对？你不能说我莫名其妙今天做的不知道该做什么事，是吧？这就是神学的力量。当我们一个人在圣经上面受了造就以后，神学思想在我们系统里面，我们变成一个 very consistent person。 这个不是说我们就没有软弱，有的神学不需要认罪的，不是的，刚好相反，对于自己非常的敏感，知道说哪些地方不合神的心意，知道哪里我还需要求主的怜悯。我的神学里面包括怜悯，对吗？怜悯向审判夸胜，所以我知道神会怜悯我。我今天在地上还没有成圣，奖励未计嘛，我们还没完全成圣嘛。但是神会给我方法，给我机会，给我步骤，给我光照，让我活在他的恩典里面。所以神学就自然这样出来了。一个有神学思想的人，他是 consistent， 他不是僵硬，但是 consistent。 他不懂神学这个名词，但是今天我们就保罗神学，保罗自己不知道他是神学家呀，但是我们说保罗这个人认识太深了， 他真是 consistent， 所以我们知道保罗有系统，对吧？保罗可能从来没听过神学家的名词，但是读神学人没有一个人不说保罗神学家，对吧？所以神学的东西是个名词，但是呢，信耶稣的人不会没有神学，只是他有没有好好的系统的了解圣经。我们不想要系统化了，好好了解圣经吗？还东读一点西读一点，今天睡不着觉了拿创世纪来读或者拿另外一句来读，
民数记也可以
我太太刚刚师母刚刚信主以前，就是失眠的时候就看圣经，一下睡五分钟睡着了，好得很，读通了就简单了。读通了就简单了。
神学是一种学问吗？
神学是一种学问，不得已是个学问，不得不是个学问。但是呢，由你组织，你真正明白以后，神学很简单，因为在你里面是什么简单。刚才已经说了，耶稣基督是我信仰的中心，到底我信什么？能不能每一件事情都根据我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变成我生活的一部分？这叫神学，很 practical 的。我为什么去看望？神学告诉我，因为神要借着我把他的爱传给别人。神学告诉我，因为我借着这样工作，我可以学习耶稣基督的心意，所以我是不是应该很高兴去做？我应该，但是我又晓得，神学告诉我，心灵虽然愿意，肉体软弱你懂我意思吗？每一件事情从神学观点来讲，你对你自己做法一个非常准确的认识，你也知道你做不到是什么，所以你说主啊怜悯我。 给我一顿好好吃一顿好好饭，让我身体健康，不要生病，我可以为你而用，我可以来服侍你。这是你的神学，不是借口。使一个人神学多少很简单，变成他自己的一部分 part of you, so that you live consistently according to the Bible。 所以我不是说每个人读神学，但是每个人都有神学，你索性好好读，对不对？你自己无聊随随便便翻翻，你的进步有限，到了一个程度你自己 integrate。你当你有一些神学基本的概念之后，在你读神学读圣经的时候，你自己的神学开始 integrate。 所谓 integrate 就整合，所以你再读的时候你就发现，哦，原来我是这样相信的，我没有矛盾，我知道我信的是什么啊。所以这些整合的过程认真说起来叫一个人谦卑。你在神的恩典中间，当你认识神的恩典的时候，你就是说，我实在没有理由不相信神眷顾我，所以我也无从骄傲。只有那些不认识神恩典的人会说，哇 look at me。 哦，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这还不是很深的神学家，刚刚信主没几天讲的话。我在三东念 传福音，来两年前从中国大陆来的，两个呢都是研究脑神经的，不过呢一个是正正规规研究人的，一个是研究猴子的，一个是兽医。 OK， 兽医以后他们研究 neurology。 两个呢好朋友一起出来读书，这两个人有一个家庭背景基础。 OK， 他妈妈真是有意思，他妈妈呢在他出来说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独生儿子嘛，不舍得他走，儿子啊你这会出去不要走嘛，有没有机会见面，讲很多这种话。那忽然一下邻居几个姊妹来叫，姊妹我们聚会去了，你知道那妈妈眼泪鼻涕擦，拜拜去聚会去。儿子看到莫名其妙，我妈妈怎么搞的，前一分钟哭得死去活来，舍不得我走，一听见聚会跑掉了。他很生气，他很反感，对妈妈这样信耶稣不能理解。 OK， 因为他没有系统嘛，他认为他妈妈没有系统嘛，对不对？等到我传福音那天很有意思，我也很少见到这样情形。那传福音两个人当场庆祝，第一次见面，第一次吃饭，吃完饭讲讲话，我说你们要不要信耶稣，他说好，我说我带你们祷告，好，就庆祝了。信主以后过两天他跟我回来讲话，他说你知道我从前，他是研究脑神经的嘛，他从前我们在学校做实验呢，这个很精巧嘛，做这个，今天我太太讲他实验高手，他这个做实验可以青蛙可以分辨一个触觉一个视觉跟听觉两个很细微的部位，他可以找出那个点来示范给学生看，哇这个很手很巧。这个同学也讲，他说我刚刚没有信主以前，我们看见实验室里这些东西能够一步步证明，哇人好了不起，人真是万物之灵，哇人真是伟大。他说我没有信主以前这样说的，现在我信主以后，我忽然，他信主才两三天，他说我现在知道不是人伟大，是神伟大。他说神啊你真了不起，他研究脑神经啊，这是什么 consistent， 在他里面开始 consistent， 他不骄傲，他说哦，原来不是人伟大，是神伟大，这是对的神学 good theology， 不需要读本读整本圣经就一定会得到，刚刚信主人就有这样的判断 that's good theology， 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信仰跟你的关系跟神学关系。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